欧本豪斯 Open House 开了脸书社团咯，叫做欧本豪斯 Open House 买房卖房知识论坛，非常欢迎大家点进来提问发问或是参与我们的讨论。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Open House Open House， 我是 Sean，
我是 Tim。
那今天我们想要讨论一个主题，就是关于这个房地产，不管我们是讲尤其是买卖啦，买卖很容易遇到的一个状况，就是大家会问我们说买卖有没有一定要透过中介。嗯，那通常我们会给的答案就是当然如果你自己真的很懂
对
这个买卖的流程，你也知道要设定履约保证，之前我们有别的集数有讲过履约保证的事情，如果你真的都很懂这个，譬如说你自己是中介之类的，你可能可以处理这样的事情。可是如果真的签约或者说已经讲好要签约的时候，其实还是会有一个不能避免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代书。
对，
代书其实在这个不管是买卖或是整个房地产一些登记的流程中是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啦。
非常重要。
对，非常重要。那到底代书这角色有多重要，以及代书到底在做哪些事情，或是讲的比较黑暗点，就是代书可以
做些什么事情，
做哪些就是私下能玩的东西。那我们今天很有幸邀请到了这个永庆地震室事务所的苏永伦地震室，苏永伦代书到我们现场，
欢迎。
Hello， 主持人好。
你好。
Hey， Open House 的听众大家好。
有点尴尬的感觉。
我是永伦代书。
之前有录过 Podcast 的性质的节目吗？
有啊。
有
在安琪啦。
对，没错、okay. 没错。那我们刚刚就是在这个开头有讲到代书其实扮演一个蛮重要的角色。
对。
哦，大家很像刚刚讲到就是就没有一定百分之百一定要透过中介买卖。
我想问的是说，第一个问题，地震室等于代书吗？还代书是不是等于地震室？还是这个还是有不是完全等于？
我来讲一下它的渊源。
对对对，
那其实那个代书这个称谓，在那个我们台湾是在清朝时期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称谓，然后一直流传到现在啊，因为大家都讲习惯了。
对，
那现在之所以叫地震室，是因为政府后来改制，
对，
在八十几年的时候有改制，然后就把代书改成是地震室。当然中间还有经历过几个称谓啊，那个我就直接省略了。
对，
对，所以说其实代书它跟地震室是一样的，
是等于的，
只是 对，只是以前在清朝的时候做的东西跟现在做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东西，内容不一样而已。但是它其实做事情是一样的。
OK， 好，那在第二个问题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说买卖流程，我们讲过了，不一定要透过中介，但有没有一定要通过代书去办理买卖的这个移转？
其实基本上，一般的民众自己也是可以去办理买卖的。
OK，
只是说
可以、啊、会的话，
对，
你会弄的话，
对、啊，因为一般民众比较不知道流程嘛，买卖流程是什么是不知道的，不清楚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在于说，假设你们是买卖双方，那买方他有办法可以信任卖方他自己去办吗？
对啊、
或者是卖方他有办法信任买方自己去办吗？这也是一个问题。
没错。
那所以说代书他就是地震室啊，代书他就是成为一个中介，就是买卖双方的桥梁。就反正他是一个中间人，中立的角色。那我就是帮买卖双方来把关这个交易流程，这样子
okay，
就照理来讲是公正第三方了。
对，
照理来说是，
对，照理来讲，
照理来说
就有点类似国考的一些会计师好了，
没有，因为地震室是国考，
对，
地震室是国考。我们以前因为我以前读不动产系嘛，我们以前大家讲的三大证照就经纪人、地震师跟估价师。
对啊，
那听说经纪人最好考，
然后
地
震师对地震师。
第二，
然后但已经蛮难的了。
最难是估价，
对，估价师，我记得有一年好像整年只有录取三个吧，就是过关三个人。对，
估价师他是高考，
对，
地震师是
普考
、对，那经纪人也是普考，
对，
那只是说差别是在于经纪人还有选择题，
对，
哦，对，
地震是纯申论，
两题的申论，
对，
那地震师他是四题全申论，这样子
，OK，
对，是还蛮难考的，
对，啊，以前地震师很好考，就是有背就有分，我只要把法条背起来，他就是单纯考法条而已
，OK，
那现在就不是，现在是完全融合实务，所以你 必须要把它的原理、法理什么，通通都
搞得清楚
出来。对对对
，OK，
嗯嗯。那所以代书的收费是有统一标准的吗？
其实并没有，其实政府是它是有规定说。像这种师啊、师级的啦、啊、市级的啦、啊，它是不能有统一的收费标准的。
哦，
对，那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某县市的那个工会，地震市工会，哎，对，某
讲出来啊，没有了。
某县市的地震市工会，它就是有不颁一个。
参考依据，
对，参考的不能说它是一个标准，只是让会员参考说，哦，这个大概是收多少什么，然后就被罚钱了。
哦，
对，
你说这个某县市被罚钱了？
对对对，这个
工会被
罚
钱，工会被罚钱，
被政府，
因为他不能定一个标准，
对他不能把金额显示出来，
这蛮有趣的。因为像仲介，我们反而必须要写出来说我们的收费标准是怎么样。
对
对
对，就是。我们地震室他要在办公室要明定收费标准没有错，
对，
但是工会他不能、他不能他不能
告诉规范一个标准，
对，他不能跟我们说这个东西要收多少钱，这个东西要收多少钱。
那一般来讲，我们如果说办一个假设，譬如说我跟 Tim 我们自己做了一个买卖，然后请你不要说请你，就是一般标准，你听到的这个收费标准，
大概是怎样？会好，或者说会因为总价不同有差别吗？还是
哦，它不是按总价去计算的，
对
对，它是按照做了哪些事情去计算的，
做多少事这样。
那我以前签约的时候啊，最常发生一件事情是，民众他就会讲说：“哎、你这个收费，你这个代书费怎么那么贵？我以前才收12000什么什么多少的。”
对，
然后就要跟民众解释说：“哦，没有啊，因为我不晓得以前的收费是怎么收啦，但是现在的收费它就是有区分，就是可能做那个土地移转的登记是一笔多少钱，然后设定登记一笔是多少钱？设定登记就是银行的贷款，
对
对
对，
一笔多少钱？然后还有签约金的润笔费的话是各收多少？这样加起来，它才是一个代书费的
总 total，
对，全部的金额这样子。
所有权人太多会收费会比较多吗？
会、啊、对、
okay ，
因为国税牵涉到国税局，它会课税的问题。
OK，
对，因为国税局它就会针对土地移转，它会课多少税、然后那个设定会课多少税、然后可能多一笔土地或多一笔建物又要再多课多少、然后多一个人又要再多课多少。
OK，
所以单纯买卖，譬如说我卖给 Tim， 那假设我的房子是有贷款的，然后他也买，他也有要贷款，
一个人自然人对自然人，
我们两个这样子的话，一般比较常看，对，常听到的收费标准大概会是多少？
现在的话大概会是可能是23000到25000之间啦。对，
就单纯的一个买卖，然后我这边的涂销跟
没有，不包含涂销
哦，不包含涂销，
对，涂销是另外跟卖方算。
哦，
然后刚刚讲的这个 range 啊，它就是买方的代书费。
哦 ，OK，
对
，OK OK。
哦，还有另外要讲一下，就是说，北部的代书费跟那个南部的代书
费
对，不太一样的。然后另外是收的对象也不一样哦。
哦，有听说？
对对对，
有听说
啊，可以讲，
好像
清楚大概是哪里不一样。
南部好像代书费各半，对不对？还是怎么样？
据我所知啊，就是宜兰那边的话是代书费双方各半，
对，
买卖双方各半。
对，
那在我们中部以北的话，都是
买方
付。
对
哦，
那中部以南呢？
没有，中部的话还是买方付。
OK，
对对，那南部的话是双方
各半。
对，
我听到的也是。
啊，花东的话我就不确定。
啊，就每个地方的这一种习性不同啦。
对对对，
习性不同。
对
，OK，
就是可能他们惯言的习惯是不一样的。
那刚刚我们有讲到，就是照理来讲，这个代书是公正的第三方，双方都可以信任代书去帮忙跑这个流程不会有问题。不过之前我们前几集在讲这个履约保证的时候，有那个履保的来宾有讲到一个有名的沈代书的案件。对，可不可以请您大概讲一下这个沈代书的案件是什么样子的事情？
好，这个就我所知，沈代书的这个案子啊，它很特别的是这个地震室它是有 牌照的，就是说他是合格的地
震室，他真的是地震室，
对，他真的是地震室。然后他是在考上的当年度就是换了地震室的牌出来，然后当年度就开始在做这个诈骗的事情。
哦，这么积极，
所以他一出来就开始做诈骗，
很积极。
那我不确定到底是诈骗集团请他去考地震室，还是他考到地震室之后再去做诈骗集团，我不晓得。对，那总之他就是跟假冒的房仲，就是中介一起合作，
对，
然后一起，他们是买方嘛，所以就是自己有假买方，然后自己做假中介，然后再搭配一个合格的地震室，然后一起去诈骗卖方这样子。那诈骗的方式就是他就直接从591上面看，因为很多屋主自售嘛，
对，
那他们会去调藤本，调藤本出来之后就看到屋主他没有银行设定的，对，那他就会去，
就他没有贷款了，
对，没有贷款的部分，那他就会根据那个藤本啊，他上面不是有那个
户籍地，
对，户籍地，他就会去登门拜访，或者是那个591上面不是有电话，对对，就直接打电话，然后就约出来，然后说哦，就是房子我很喜欢，然后去看房子的时候，我就是当场就是可能拿了200万或者是200万支票，
对，
然后让卖方觉得很心动这样子，对，然后就是要求要赶快签约。
OK，
就是一步一步的踏入陷阱这样。
他签了
他这种犯法算民法还是刑法？
民法
哦，也是民法而已。
刑法也是有啊，就是伪造文书，
伪造文书啊，
对对对。
OK， 好。
他那我那时候记得他审判书，我可不可以再讲细点？就是他后面，好，譬如说他押了200万的票之后，他是直接，我记得他是直接过户，然后设定贷款，然后直接让房子流入法拍，对不对？还是怎么样？他就是要赚那个贷款的，就是说不，
就是
无成本的去贷一个房子的
贷款。没有，他有成本，
有成本，
他一开始开的那个票，
没有，不只是那个票，他还会自己负担土地增值税，然后契税、印花税，因为你没有
他这样才可以过户
啊，
对
对
对，
所以他会负担那一些税费，然后还有就是投期款嘛，
对
对，那付完了之后，他再去跟那个银行贷款出来，然后他就卷款逃跑这样，
对。
可是我听到的是说，就是他银行贷款出来之后，他再把房子登记回原来的那个卖方，
哦，
然后他就拿着钱绕跑了。
等于说那个人的房子莫名其妙被设定了一个贷款，
对，
然后他也没拿到那个钱，所以他还要还那个贷款，
对对 对, 對，
不然房子就被法拍掉了，
对对对 对,
對。哦，哎、欸，好贱啊！
我听到
好像
是
这样，好像是这样，对我听到好像也是这样。
但好，我问一个我听不懂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的房子被上骗去了，然后他贷款了，那理论上借款人是他，你再登记回来，借款人为什么会是我？
还是他没错啊，但是基本上我们台湾的土地登记的部分，
对，
他不会去管你的贷款是谁，你的借款人是谁，反正你这笔房地上面有贷款的，
就找所有权人，
对，银行他就是会找房子的屋主，对，他不会去看你原本是谁，因为在这个案件当中，银行他也算是一个善意第三人，
对，
那个受害者我们通常都是称为不知情的第三人，他就是叫做善意第三人，对，那善意第三人他就没有负这个责任，对，因为他也是受害人，
所以就算借款人不是我，我还是要还。
对啊，因为他是善意，他是不知情，
不还你就被法拍了。
对
对、
okay ，
除非说银行他明明就知道，但是他还是做了这件事，
对
对，那他就可以，那他就没有这个抵押权的存在。
了解。
所以如果有听众没有到听得非常懂的话，我们简单解释就是，假如譬如说这个房子1000万，市值1000万，然后屋主在自售，然后沈代书他们就看到。去先找到这一间再自售，然后先去调藤本看，这间没有贷款，也就是说他可以设定更多贷款，
对对，
他可以直接，因为几乎是设定最高额的贷款
价格，
对对
对,
对, 对，
那他去找买屋主说，哦，这个房子我很喜欢，那我给你，譬如说1000万，我就直接押两成嘛，200万给你， okay. 那200万给你，我就要买，那你东西就给我白，我们来办过户，
我们来跑流程，
对，那屋主也觉得 OK 啊，然后也没有设定履约保证，
对，
那没有设定履约保证就变成说，好，他们把房子过户之后，过户之后他们再去找银行，就沈代书他们把房子过户去找银行设定贷款，银行也觉得没问题啊，
对，
反正你就是要贷款，他就拨款，譬如说拨个800万，
对，
假设估价也是1000万的话，
对，
拨个800万给你， 你拿到800万之后，你再把房子再过给屋主，
对对对，
然后你200万也给他，加下增值税那些，就算300万
好了，
就算300万，你拿800，你拿300万拿，付300万却拿800万走、嗯，所以就是直接这样赚了500万，
赚500万，
对，所以其实他做了很多这样子的事情，
对对对，
哦、，OK，
据我所知是40几个受害人，
哇，很多哎、
嗯，对、啊，很多。
OK， 那除了像这样子的方式之外，有没有听到别的这种
诈骗的诈骗、哦？
对
对，或者是说在代书流程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好了，
像听过的啦，就其实不光是民众会被骗，中介也会被骗，
对，
然后地震室也会被骗。
哦，嗯，
对。那通常这种被骗的方式的话，就是伪造权状。然后跟身份证，对，然后就去跟中介讲说，哎、我这一间房子要卖，你帮我找买方这样子，对，那、因为中介他也不知道，对啊，所以就是因此，然后就被骗了这样。以前啦，现在应该比较不会，因为现在都有旅保，
啊、
对、
啊、
对、
啊、
对、
嗯哼
哼，所以就是告诉大家旅保的重要性，
真的真的，
对。
那代书，我们讲代书端好了，除了审代书这样子的方式，有没有别的有名的代书诈骗案？
我还知道有一个，也是那个那个信差
哦，信差房屋吗？
对 对, 對，信差房屋，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代书。
对，
我有听过他的名字。
你说信差房屋的代书哦？
对对对，哦、的代书、哦。嗯，那他本身就是在做一个交易，那、他有债务，然后好像蛮多的。
嗯，
那他当时在做那一笔交易的话，是建商的交易，
对，
所以那个金额是非常大的。
对，
那所以他就是把那个应该缴的土地增值税的税金，就是卷款逃跑，拿去还债啦。
哦，
对，他拿去还债，他没有逃跑。
对，
对，他是拿去还债，那后来被关。
他要如何？就是他没有逃跑，那他。他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是
就是还钱，
但他就是一定会
被
抓、
就是
被，就是一定会被抓、啊，因为那个应该好几百，甚至超过。
对，
可是问题是，那个、假设那一笔土地增值税是几千万的，好了，
对，
然后换2年的劳犯要不要？
哦，但是他可以还掉，他可能真的是很可能那种地下钱庄类型的那种，就利息非常的高，
对
的这种，哇，是哦。
那如果说像这一种类型的那个债务不对，那个金主好了，我们叫他金主，对啊，那是不是可能断手断脚跟牢狱之灾、可能牢狱之灾会比较好一点
啊？
对，
了解了解 ，OK OK。那除了像我们讲这种可能心术不正的代书，或是我们讲不是公正，他以为是公正第三方，却是有跟卖方或买方有挂钩的代书之外，代书流程之中有没有什么目前啦现行上有没有什么可能可以会有漏洞的地方？你觉得该改善的？
该改善哦。
对，不要说该改善，或是说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其他听到的一些业界？流传说可能有在做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我想另外一个方法来问好了，就是如果以一般消费者在外面真的买卖遇到一般代书，他怎么去检核这个代书是不是一个好代书？这有个标准，或者是要注意哪些
地方？这真的很难去检核啦。
嗯、OK，
对啊，那像刚讲说大公司的那个地震室也是
有可能
会
出问题，
也会因为一时的心急、
个人的问题，
对，然后做出一些事情，这真的是很难检核。
对，
那我只能建议大家说，可能我们想要买房子或卖房子之前，大家先去找一个你比较信得过的地震师，代书，对
，OK，
就是你可以寻一些比较正常的管道，像。每一个县市的地震事务所，
对，
他都会有代书志工，就是他们会排班，然后在那边让民众咨询，对对对对，这个管道就可以很好利用啊。
了解。
那通常会在里面排班的那个地震师又是比较资深的，对，
所以是会是资深的，而不是菜鸟。
哦，对， 菜鸟排不到
哦，真的假的？
对，真的。
因为我知道会在户政什么那种，假设是法律咨询的律师，应该大部分会是比较菜的。
法律的部分的话，我是不是很清楚？对，但是我知道说
会是资深的，
对，会是资深的。
我知道建筑师也会，而且建筑师有一些也是资深的在排版的。对，建筑师也有，建筑师也有。
现在有很多管道都可以使用啦。
对，
对啊，很方便。
所以比较少听到这种就是诈骗，或是说这种问题产生了，现在还说还是有。
自从沈代书事件之后，就是大家都依循着沈代书的模式在诈骗啊。
哦，真的吗？
对啊，
所以在他之后还是有。
有啊，去年七月、
好像有看到，
对
对对，
还有十二月，
对
高雄。
所以还是，所以听起来代书诈骗这个是最好用的一种方式，讲直接点就是这样。
最好用吗？应该是说职务之便啊。
对啊，
对，就是其实像那个我们买卖的流程里面啊，我如果要做一些事情，我还是有办法去做。
我相信。
对，然后一般民众也还是不知道啊。
对，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像一般民众他们就很容易忽略说，可能他在签约的当下要注意哪些事情。他们就是已经刚谈完价格嘛，
对，
刚议价完，心情非常的紧张，然后脑中一片空白，
对
对,
對，正常都是这样，
对，正常的反应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不会去注意代书做了些什么事，
对，
然后卖方讲了什么话，那同样的卖方也是一样啊，他就可能会忘记买方讲了什么，代书讲了什么，对，然后通常签完约之后，他们回去还会再问一次，刚刚那个什么什么东西怎么样，因为他们完全忘记。
而且一般签约流程就是，我们信任这个代书，所以根本不会看合约，好不好？代书说这里签，
也不是说
就一直签了吧？
对，也不是说他们信任，只是说啊，那是中介请的，
对
，然后
他也觉得没问题，
对，他们像一般民众很常会讲的一句话就是，我以为大公司的品牌就怎么样，对，
没有错，没有。所以像你讲的，现在还是有蛮多这种沈代书的类型的事情，所以这个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防范吗？对一般民众来说，
有啊，其实
就是旅保，
旅保是最简单的，
对，
然后也是最容易你可以做到的判断的方式。
所以只要他有做旅保，沈代书这一招就不管用。照理来讲，因为钱也是先进旅保才能拨款。
还有第二个，你如果是卖方的时候，你赶快先去做一个银行设定。
哦，
对。
可是，一般人应该不会这样做，就是对他来讲，对他
不懂，
他会觉得为什么要先去设定这个东西起来？
那不懂的话就要去问嘛。
哦，也是。
对，就是很多民众他们就是觉得说他们自己不了解，但是很多人也忽略掉要去询问咨询的这一个部分，对，然后又觉得说这种东西自己可以做得来，对，然后就上当受骗什么的，对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变成是政府又很难去明定说，所有不动产交易一定要走旅保嘛，因为只能于图利特定厂商，
对，
那个要花钱的，
对，就
是
要
花钱
的，对，所以政府真的没有办法去杜绝这个事情。
对，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那个重点，就是。又有很多民众会觉得说，政府应该要怎么样，
应该要把关，应该要干嘛，
其实并不是，因为买卖契约这是双方合意的事情，对，所以根据那个契约自由原则，你们双方要怎么样，你只要不违背公序良俗，
对，
你要怎么样约定都可以啊，
对，
对啊，所以政府他根本就不会去干涉一般民众他们自己契约是什么样的内容，对，就是你情我愿
啊，对
啊，
那以假设以沈代书这个事件来讲，他契约里面很有问题啊，
对，
可是民众不晓得嘛，
你也没看或者什么之类的，
对，他真的没有看，一般民众不会去看契约，
对，
然后他也不会去找可能他熟识信任的代书去帮他看这个契约，
对
对，
那想到这个问题就想到就是说，一般像以前我们待在大公司，当然就是代书就是自己公司内部的人嘛，
对，
所以也不是谁指定，反正就是那样子。但是，以你的经验，外面譬如说，如果是透过小公司的仲介，通常他自己也有配合的代书，
都有。
但是，譬如说，如果是私下成交，就是屋主
自售
的这种的话，通常以你今天代书，你看到的是谁去找比较多，还是都有？
都有，
都有。
对，因为那个。 无论是卖方或者是买方，他们都会讲说、嗯：“哦，我有认识，
我有认识的代书。
對”对，那如果说其中一方有认识，另外一方没有认识的，那他可能就会妥协，然后哦好、啊，那就找你认识的。嗯嗯嗯对，
但如果双方都有熟识的代书怎么办？
那就他们自己瞧、啊，就是先讨论出来说到底是要用谁的代书，或者是。可以用其中一个人的代书，另外一个人他就再请一个代书。
哦，可以这样，等于说他陪同在现场。
对对对对，他就可以整个流程都陪同。
嗯哦，所以实务上真的有双代书这样的状况。
有有有有，
等于说你是屋主，你找代书出来签约，那我是买方，我找我熟识的代书陪在我身边、嗯。
对，
那合约的每一步骤在签的或干嘛干嘛的时候，他就会帮我看。
对啊，对啊。
然后哎、欸，那这样子就是看收费，就是看
怎么收费、啊。
看他开心就好、
这个部分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收费、嗯、对，因为那个双代说他算是比较新兴的形态的服务项目哦、嗯、对、嗯、那因为现在一般民众他们的概念可能还没有到这里、嗯、就可能大部分是年轻人啊，他们比较可以容易接受双代书的这种服务。
对，
但是如果是一般年纪比较大的，他可能就会觉得说没有必要。嗯，对，所以说这个服务类型的话，执行的数量还蛮少的。
哦，
对，嗯、所以我并不知道其他的地震师他是怎么收费。
了解。不过这是一个听起来也可以鼓励的方式啦，假如真的是自售成交，
啊啊
嗯、你真的很怕，然后你又不懂
对方。因为你看像沈代书的状况等于说是买方就一定是说我有自己的代书嘛，
对对对，
一定是这样子，那屋主也觉得
对对对对
哦好啊，那就变被骗了，
对对对对，
所以这种时候如果屋主也说哎、欸、我也很熟的代书、嗯、我自己花钱请公证的代书、嗯、那在公证代书在签约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可能这个是有问题的，
对啊
对
啊，对，
就其实有能够杜绝这些诈骗之类的。
但回过头来跟听众建议啦，与其双代书不如就走旅保
哦，都你也可以都用、啊。
其实都重要，因为代书归代书，旅保归旅保。嗯，因为代书是签约的合约内容，旅、嗯、保只管钱。
对、嗯，
所以就算是钱没问题，可是你合约内容有问题，不行。对，所以就变成说两件事情是都能做的。嗯。